安禄山由众将陪着走下将台，开始阅兵。哎呀，等走到八千叶落和队伍的头前，他一看，沾沾喜呀！这支军兵由大将蔡希德统帅，真像刀裁斧剁的一般。安禄山看在眼里，喜上心头啊，心说这可是我的资本呢、拉出一个来能顶一百。他回过头问孙孝哲，儿啊，你看军容如何？回爹爹，军容煞是整齐。我的叶落河你还满意吗？太满意了，从古至今就没有这样的队伍。说得好，严军师，严庄赶紧把马一提凑过来了。都督，你过去给我讲过，说霸王项羽有八千子弟兵，项羽打过江东去嘛，就凭着这八千人才创开的天下。我看他那八千子弟兵赶不上我的叶落河，可惜我跟楚霸王没生在同一年代，假如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相遇，我在叶落河准保能杀他个片甲不回，你信吗？
信，太信了。
大都督比喻的极其正确，
佩服佩服。
这个严庄啊，专门能够献媚取宠，溜须拍马，这才博得安禄山的欢心呢、这安禄山一听也捧腹大笑。简短结说，他绕场三周，检阅完的军兵又重新回到将台，把鼓槌吵起来，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又勒了一顿鼓，他觉着热血沸腾。这时有人给他满了三大杯酒，安禄山郑重其事把头杯酒举过头顶，弟兄们，为了祭奠死去的英灵，超度这些为国死伤的将士，这杯酒我敬天。他把酒轻轻泼到地上，他又举起第二杯酒来，为了预祝我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这杯酒我祭地。轻轻的洒在地上，他把第三杯酒拿过来了，为了预祝我们大家未来过上美好的生活，事事如意，开市大吉，我把这杯酒喝了。高尚一听啊，好像没乐出来，心说这都什么词儿啊，这又走板了。可这话已经说出来了，又违法往回收。安禄山一扬脖把这杯酒喝了，喝完之后他吩咐一声，来啊，众位听我的号令，这可是关键时刻，上百员大将刹那间全瞪圆的眼睛，听候调遣。哇，安禄山往左右看看， 高秀岩听令末将战。高秀岩那也是安禄山的大将啊，跟随他十几年了。我命你率铁甲兵2万出阵伍攻朔方诸郡，不得有，马上点兵出发。遵令。张道儒听令，在。我命你走云中，取太原，下蒲关，直出陕北，不得有。遵令。史思明听令，在。这史思明跟别人不一样，安禄山对他十分尊重，他拍拍史思明的肩头，老弟，这一次我率兵出征，家里的事儿就委托给你了，我命你精料河北诸郡，把家看好，末将遵令。安禄山又往左右看看，张守忠、田承嗣听令，在。在。本都督命你二人为前副正印先锋官，率领3000叶落河、20000铁甲军，封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万难有。遵令。遵令。崔千耀，在。我给你大兵10000为左军，是。蔡希德，在。我给你大军10000为右军，遵令。吴令勋，在。我给你大兵10000殿后，遵令。安禄山说，本都督要资统中军50000支援各路，现在就给我即期出发。
都督要令，即大旗了。
啥叫即期呀？开刀杀人。时间不大，就见刀斧手推了一大群呢，其中有告发安禄山的那个闵山，唐玄宗不是说过吗，叫安禄山处置，安禄山把他带回来投入死囚牢，就等这天。就见这小子脸是豆瓣绿，眼窝深陷，迈不了步，是被两个军兵把他拖上来的。第二个就是那侯庄杂货铺的掌柜的，杨国忠派的雄武的间谍，他直接跟闵山联系接头，闵山被捕，把他给供出来了，因此他也被捕了，打得皮开肉绽，左腿还当啷着，也被人给架来了。除了他们俩之外，还有一些就是闵山和侯庄手下的爪牙，一共6个，这就8个人了。在后边还跟着一位官长，哎，这官还不善，不用别人拖，迈着大步，噔噔噔噔噔，来到将台之下。此人满脸是伤啊，门牙都没了。有很多人不认识他是谁。书中代言，这位官长就是太原尹杨光穗，原来他是杨国忠的当家子，经杨国忠的荐举在太原当了大官。太原尹那是最高的行政长官了，但是杨光穗颇有骨气，说这话在几天前，安禄山盘算来盘算去，就想到杨光穗头上，心说他坐镇太原，又是杨国忠的嫡系，我不可不防啊。就这样，他派李珠大将高淼以给太原送军衣为名，把城门给骗开了。杨光穗还没闹清怎么回事，就被人家抓了俘虏， 带到熊谷城。现在安禄山一看祭旗的人全都到齐了，脸上发出一阵的狞笑。来呀、临死也让他们喝得迷迷糊糊的。开始，有人用大海碗端来的烈性酒，不管你喝还是不喝，捏着鼻子给灌下去。这时几十个刽子手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，每个人都光着膀子，身披着大红，手中拎着明晃晃的板斧和鬼头刀啊，俩架一个，俩架一个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架到都旗之下。安禄山微微一点头，但见刀斧齐举，咔嚓咔嚓咔嚓，九颗人头落地，鲜血喷洒到旗杆上和地上，这就算祭了旗了。祭完之后，安禄山把令旗一摆，是点炮出发，咚哒哒哒哒，旌旗飘摆，鼓声震天。这只屠杀人的刽子手出发赶奔中原了。天宝十四年十一月，神州大地出现了空前的大屠杀，人们的灾难降临了。单说安禄山即刻乘马回到府里，他盘算盘算他个人的事儿，他一想，我带着谁去呢？哪位夫人跟着我呢？康氏已经疯了，坐车找他儿子去了。现在剩下个段氏，哎呀，不能带他。这个段氏长得倒挺好，这个女人太彪。安禄山一想到段氏就脑仁疼，哎，最理想的嘛还是孙孝哲他娘孙母，对，带着他去。他刚想传令，这时候段氏啊找到门上来了。原来这个女人也不简单，她也只算细账，心说跟我能够争风吃醋的就是康氏，老天爷睁眼叫他疯了，他现在不在眼前，听说在长安呢，跟他儿子在一起呢，大都督一造反他肯定得挨刀，那么他死之后谁还敢跟我争？无疑的，我就是第一夫人，安大都督要坐上龙椅，那我就是皇后，这个位置我是不能让啊。但是他又嫉妒孙氏，心说万一他要把我取代了呢？不行，我得把大都督牢牢控制到掌握之中，我来个形影不离，破耙子吊上了。他就等着安禄山，因此这才来到近前，要大都督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带着我走吧。夫人，这是随军打仗，不能带着女眷，带着你的吧。哪回你出征不带女眷呢？你找什么借口啊？都督，你带着我也得带，不带我也得跟着。这回我跟你形影不离。安禄山知道他的性格，这个女人一旦把你沾上，甩都甩不掉，最后没办法，这才点头答应。
段氏又说，那么咱儿姓恩呢？
哎，让姓恩也跟着我去。
那你给他个什么官儿？
这姓恩还年轻，不能独当一面。这样吧，就叫他当个禁军的头领，给我保镖。
谢谢大都督，你真心好。
这段氏真不简单，他早都盘算好了，我当皇后，我儿子当太子，我们娘儿俩呀是不能离开你了。咱们简短结束，把家务的事情也安排好了，由史思明接管，安禄山这才率兵出发，高尚严庄紧随在他的身后，前呼后拥出了熊武城。哪知道没走三里地，军队停止不动了。哎，大军为何不动？时间不大，探马兰奇回来了，启禀大都督，身上代表要求见都督。安禄山把嘴一撇，什么他妈身上代表，他妈算个屁，拦住我的码头，耽误我的事情，论理当斩。他刚要说这话，高尚把他拦住了，趴在他的耳边说，都督，创天下的明君必须会收买民心呐、啊，民乃根本也，如果把老百姓给得罪了，是没个好啊。既然身上推出代表要求见都督，你应该礼贤下士。
嗯，听你的。
其实高尚说的非常正确。安禄山把马往前一提，往道边上一看呢，果然站着100多人，穿什么衣服的都有，主要都是有钱的，念大书的，河北的名士。你看这帮人你还惹不起呢，这个舆论方面他们是主要的角色。这些人当中有个总代表姓李，叫李克，这位老先生104岁了，是河北著名的大书法家，他有个徒弟叫颜真卿。这颜真卿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书法家呀。而且这李克为人耿直，在河北称为名士，不管当多大官的来了，必要拜望这位老先生，可谓德高望重。安禄山一看是这老头，不敢怠慢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假装成礼贤下士的样子，冲这些人一抱拳：“
哎呦，各位，哈哈哈，禄山有礼了，
参见大都督，参见大都督。”众人礼毕，退在一旁。李老先生带笑开言：“大都督，突然用兵，真是小民不解呀。往日都督用兵都奔西北，今日因何调转队伍，赶奔南方？不知都督前去打谁？乡亲们十分挂念，因此派我前来询问。”
哦，老先生，请你转告父老，这次禄山领兵南指，乃是奉了天子的密诏，要清君侧入京讨贼。
哦，敢问大都督，您清的是哪一位？
杨国忠，老先生您没听说吗？就是那杨玉环他哥哥，这个王八蛋，把赤超纲、玄秤卖官、上欺天子、下压文武、祸国扬名，罄竹难书。这次我主要是奔他，我要把他清除了，重整超纲。都督，如果光为一个杨国忠，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？我还小呢，活到104岁了。从我懂事的那天起，中原就没打过仗啊。都督突然进兵，惊扰了百姓，你心何忍呢？再者一说，大都督身为三镇节度使，又是东平郡王，我想用本章就可以参倒国贼，又何必动武呢？安禄山一听啊，把脸就沉下来了，心里说话老糟头子，仨鼻子眼里多出这口气儿，你管得着吗？可刨根问底的，他就有点不耐烦。但是高尚在他身边呢，一劲儿的拽他衣裳，怕他动怒。安禄山只好把火压下，勉强在这应酬。老先生，您自知外不知内，自知表而不晓里。陆山此次进兵也是迫不得已，再者一说，生命难危呀，我也有我的苦衷。现在行军十分着急，我抽不开身跟大家详细解释。老先生，请各位理解陆山，回头再见，回头再见，失陪了。说着话他飞身上马，把马鞭子举到空中，啪啪啪啪啪，是继续往前走。李克老先生知道安禄山是什么人，把老头子都要气疯了，他把两只手举过头顶，天哪，老天爷，你睁睁眼吧，严惩这个胡奴。